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5年10月31日，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
我是主持人 Adeline。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和 Adeline 就会为大家盘点一下这周华州和西雅图地区有哪些重点新闻值得大家关注。首先呢，我们就来关注，就是其实是上周末的一场一个新闻哈，就是一场强风暴袭击了西华盛顿州的沿海和很多的地区，然后造成了这个狂风和暴雨，造成了大面积的停电，道路受阻，部分地区的电力恢复工作呢持续了好几天，一直到本周的周中周三周四过后才基本上是完全恢复了。那在风暴过后呢，能源公司也提醒民众做好秋冬季节的用电安全准备。那整个的这个大风呢，是从10月25号开始的，也就是上周六下午到傍晚的时候开始的。那当时这个大风呢，也是比较罕见的哈，是秋季的强风，然后横扫了整个普吉特海湾的沿岸地区。根据气象局的监测数据哈，西雅图、贝尔维尤、塔科马、奥林匹亚一带的阵风时速一度超过了每小时60英里。那大风呢就卷倒了不少的这个树木，吹断了一些树枝，压断了输电线路，造成了广泛的停电。像这个金县、比尔斯县还有瑟斯顿县的部分用社区断电是比较严重的。像 PSE 就 Puget Sound Energy 公司报告称，受影响的用户一度超过了26万。那风暴的当夜呢， PSE 的线路监控系统检测到数百起的故障报警，公司呢也立即调动了约170个抢修小组和200多辆维修车辆，连夜的投入了这个抢修的工作。那到周一早晨呢，大部分的主干线线路已经恢复供电，但是部分的山区、沿海林区的用户呢仍然在等待修复，一直到了本周三、周四，这次大风引发的这个停电才基本上的完全的解决掉。那这个PSE 方面也表示哈，公司在过去几年持续投资了这个电网的升级，包括在高风险地区铺设地下电缆，安装自动断电重启装置，使这次的风暴的停电恢复速度比往年的更快。PSE 的电力运营总监瑞安莫菲就说，我们的团队呢是全天候待命的，只要天气允许就立即进入受灾区域，我们理解停电带来的不便，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恢复供电。与此同时呢，华州的这个州紧急事务局也提醒居民，秋冬季节的这种风暴呢可能还会有，所以除了准备一些备用的这个照明啊、电池啊、应急食品以外呢，还要学会识别潜在的风险。比如说如果遇到这个倒伏的电线，千万不要去触碰你可以打这个供电公司的这个一些维修热线，或者是911来请专业的人士进行一个处理。同时呢，也要小心像一些积水道路啊、燃气泄漏等等的一些因为这种大风和这个风暴天气带来的一些次生灾害。那除此之外呢，PSE 呢近期也发布了这个秋冬的安全用电和节能指南，指出了几项居民可以立即采取的措施，来为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秋冬季节做好准备。那第一呢，就是做好防风防寒的准备。那入秋后夜间这个温度会下降，强风和潮湿会造成供电不稳，建议居民呢检查这个门窗的这个风条、阁楼和地下室的隔热层，以减少热能的流失。而暴风天气来临前呢，记得给手机、移动电源和重要设备充满电，准备备用的手电筒电源以防停电。 第二呢，就是使用取暖设备要特别注意安全，停电期间呢，请不要使用燃气炉或者烤箱取暖，以免造成一氧化碳中毒。若家中配备发电机呢，也要确保发电设备放在室外的通风处，并使用正确的延长线连接电器。第三呢，就是说节能其实就是省钱。 PSE 呢也建议哈，大家白天呢充分利用自然光，到了晚上呢再使用 LED 灯泡，设置恒温器，在外出时自动调低温度，每降低一华氏度平均可以节约2%的这个能源成本。同时也要检查家中的老旧电器，尤其像冰箱、热水器、烘干机等等。如果可以更换为这个 Energy Star 的这个认证产品呢，每年可以节约数百美元的电费。此外呢 ,PSE, 如果你更换一些节能的电器呢，还会可以享受一些补贴。同时呢也积极参与社区的一些节能计划，就是 PSE 目前提供多种返利和节能评估的服务，包括免费上门检查、更换节能灯具、提供隔热材料补贴等等。民众呢也可以通过 PSE 的官网和客服中心了解相关的信息。此外呢，低收入家庭呢还可以申请能源援助计划，就是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 就在冬季这个用电电费比较高的时候呢，可以获得一些电费的这个折扣和补助。第五呢，就是做好应急应变的准备。秋冬季节的太平洋的风暴往往会突然而至，除了储备相应的物资以外呢，居民还可以把这个 PSE 的停电通报的热线号码保存在这个手机里面，然后或者说是下载这个你这个供电机构的像这个东边呢就是 PSE, 然后西雅图呢就是西雅图 City Light 等等这些机构的一些APP 啊等等的，到时候可以及时的去查询比如说一些停电和一些故障修复的一些情况。总之呢因为去年的11月当时西雅图也是遭遇了比较强的一次风暴嘛，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受灾也比较重，那么今年呢这个风暴又来得更早了，那未来的秋冬季节可能也还会有，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准备不要因为突如其来的这种冬季的一些自然灾害造成你这个生活的困难，甚至是一些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一些问题。
好，感谢刚才陈涛带来的新闻。那我也记得当时非常清楚的记得那一天啊，说就是公寓提前发邮件通知我们说今天晚上可能会停电，但是因为当时在外面，所以没有办法及时的赶回来。因为公寓的这个楼下的这个大门的锁嘛，都是那个密码锁，然后一到停电了之后呢，这个密码锁就打不开了。所以当时呢，我也没有带这个 fob, 我们一般都是按这个密码然后来进这个单元的门啊。所以当时我想，天哪，大半夜的10点多，我进不去单元门了，我今天该怎么办？然后后来呢，还好我就是有这个邻居的这个电话号码，所以就给邻居发短信，还好邻居还没有睡觉，然后下来帮我开了门。那我一看到就是西雅图这个基建，其实我觉得如果对比国内来说，可能还是做的相对的没有那么完善。就我觉得在国内很少能看到比如说像这种刮大风啊下大雨的天气出现停电的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在我们这个社区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记得去年有一次甚至停电长达2天的时间，然后就整个社区都没有电，我觉得可能也会给我们的这个居民造成一些不便啊。那就像刚才陈涛说的，我们既然没有办法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呢，还是希望大家做好充足的准备，然后可以来应对这种临时停电的发生。好，那我们下面为您带来今天的第二则新闻。那今天第二则新闻的标题呢，就是亚马逊计划裁员30000人。那么可以先看一下周一的这个新闻哈。那周一呢，就是据这个路透社报道说，亚马逊计划从周二开始裁减约30000名企业的这个员工。那科莫新闻呢，已经就此呢向总部位于西雅图的这家科技公司呢寻求置评，但是当时呢还没有收到回复。那据这个路透社率先披露呢说这轮裁员呢是这个亚马逊为了削减开支，弥补疫情期间 面这个人员的过度扩张而采取的一些措施。那亚马逊呢，目前呢是全美的第二大私人雇主。那截至第二季度呢，全球员工的总数呢达到了约154万人。那此次削减的这3万个岗位呢，虽然仅占员工的一小部分，但是几乎相当于公司这个35万名企业员工的10%。那据路透社报道呢，这将成为自2022年底裁员2.7万人以来，亚马逊企业部门就是最大的一次裁员行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周二的这则新闻啊，周二呢，亚马逊就官方确认了将削减14000名的这个公司员工。那根据这个路透社报道呢，这可能只是亚马逊的第一轮裁员，未来呢可能会达到这个3万人。那华盛顿大学这个营销的华盛顿大学市场营销的教授杰夫舒尔曼表示呢，如果本地消费出现这种明显的下滑，那这将严重损害我们西雅图的经济。那舒尔曼表示说呢，他们对西雅图的经济、文化以及城市形态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那如今这一切呢，开始解体。遗憾的是，影响可能远不止那些失业者本身。那他指出呢，这种大规模的失业带来的连锁反应呢，将波及整个的西雅图的地方经济。那舒尔曼也补充到呢，说这些人过去会在本地的一些商店、酒吧、餐馆以及这个文娱活动上消费。在亚马逊位于 Bellevue 的这个总部旁边有一家这个 Top Pot 甜甜圈店。那经理呢卡布勒也表示，如果亚马逊员工不再频繁光顾的话，那他们的这个营收呢就有可能会下降。那哈斯威也补充说，他也说到呢，说我觉得我们一定会受到冲击，因为我们的很多业务呢都来自这个线上订单，还有亚马逊的一些公司和会议的亚马逊的一些公司会议和一些公司的活动。那他也补充到说呢，这个 Top Up 幸运的是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分店在支撑运营，但是一些小企业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那哈瑟威说呢，我更担心那些夫妻店、本地小商户，还有那些失业的人。那亚马逊高层呢，周二发表声明，公开了前一天发给员工的这个内部备忘录。那他说呢，我要告诉大家，亚马逊呢正在进行这个组织调整，这将影响部分同事。那领导层今天向这个相关的团队和个人发出通知，但是我们也希望让大家了解更广泛的这个背景和原因。那去年呢安迪他就曾发布这个内部信强调呢说我们希望像全球最大的创业公司一样运作，构造这个构造建构这个合适的组织结构以更快的速度呢来推进这个创新合作和执行。那过去的一年内呢，许多人为了这个精简层级、增强团队所有权还有减少官僚化做出了巨大努力。那我们呢现在已经看到了成效。那今年的这一裁员呢，是这一工作的延续。那通过进一步的精简、去除层级、重新分配资源，让我们专注于最重要的业务和客户需求。那这意味着呢，部分部门将进行裁员，而部分领域呢仍将持续招聘。那总体上呢，公司将减少约14000个岗位。那我们正在努力的支持所有受影响的员工，包括提供90天的这个内部转岗时间并且优先安排他们在亚马逊内部应聘新岗位。那对于无法找到新职位或者选择离开的员工呢，我们也将提供这个遣散补偿职业安置服务，还有这个医疗保险等等的一系列的过度支持。那展望2026年呢，正如安迪所说的那他说我们将会在这个关键的战略领域上持续招聘，那同时呢在这个组织结构上寻找更多精简和提升效率的机会。那有人可能会问这个公司运营良好为什么还要裁员呢？那答案可能就是世界变化的太快了尤其现在这种生成式的 AI 是自互联网以来最具颠覆性的一项技术。那它让企业创新速度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标准。那为了应更快的响应这个客户和市场，我们必须变得更精简、更灵活。那安迪同时也表示说我从未见过哪家公司能像亚马逊这样拥有如此广度的业务和创新潜力。那每天看到各个公司的各个团队的努力呢我也深受鼓舞，也代表管理团队感谢你们的付出。那以上就是这则新闻的全部内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亚马逊这次大规模的裁员，我觉得会对我们西雅图 造成很大的影响。那我记得当时就是第一天啊、星期一的时候在啊。这则新闻刚出来的时候呢，这可能就大家陷入了热恐慌啊，尤其是很多在这个亚马逊工作的朋友就说啊，是裁员了吗？我会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当时也只是一个猜测，但是到第二天的时候，真的就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受到了这个裁员的影响。然后我记得当时在朋友圈里就是有很多的啊。不在亚马逊工作的这个朋友，他们就会抛出一些这种我们公司在招聘的岗啊，说如果你正在为亚马逊工作，如果你需要这些机会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公司正在招聘的这些岗位啊。那我觉得就是看到亚马逊这样大规模的裁员，我觉得对我们周围的朋友乃至就是往大的说是对西雅图的经济会有所影响，那往小的说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啊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好，那我们现在先为您进一则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每周新闻热点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现在带您继续看新闻。那我们可以就刚才的这一则新闻进行一下话题的这个拓展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马逊的这个裁员背后的一些啊科技行业的一些结构性的调整。那么可以看到，在这个啊目前这个全球经济不稳定的这个背景下呢，亚马逊呢就再次掀起了这个啊裁员浪潮。那这次的裁员呢，不仅是一次成本的削减啊，更是这个全球科技行业正在经历的一些结构性的调整。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自从 AI 的出现，那可以代替很多很多的这个员工做他们正在做的工作，那可能一些比较底层的基本的，比如说像这种SDE 他们可以写的代码，那 AI 就可以做到所以我觉得站在公司的角度呢，那公司肯定觉得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工具的话，那我没有必要就是说再花这样的这么多的薪水来聘请这些人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我觉得 AI 它现在虽然可以代替很多的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但我觉得短期来说 AI 还是没有办法代替就是我们真正就是人类做的一些工作。那比如说像一些需要沟通或者是更多的从社交这样的工作，可能现在 AI 还是没有办法代替的。那我们看到现在 AI 代替的一些岗位，大部分就是一些比较比如说基础的这种 SDE 的这种写码的工作，或者像DA 的这种分析的工作。但我们看到像比如说像 PM 或者是说像这种manager 这个层面的，需要真正的需要思考或者是就是沟通带来这样的岗位，我觉得还是在短期内是没有办法被 AI 替代的。那我觉得在长期来看，我们就是因为 AI 它是一个浪潮嘛，所以我们一定要接受就是这个 AI 带给我们的影响。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思考一下，我自己的岗位有什么是我可以做但是 AI 做不到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未来我们在求职领域的一些对我们的一些提醒。
那亚马逊这个裁员的事儿也确实是本地的一个非常热门的这个新闻了。在过去这几天，我看到一些比如说小红书上啊，也有一些在亚马工作的朋友在分享。那我们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呢，最近也在找一些亚马逊的一些朋友，可能受到影响的朋友，也想请他们谈谈他们的这个经历和他们的这个想法。所以后续呢，我们也会关注这个事情的一些后续进展和相关的一些当事人的经历，到时候再带给大家。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哈。下一条新闻呢是和这个西雅图这边的轻轨有关的。那最近呢就有不少乘客反映哈，这个Sound Transit 这个轻轨系统哈 ，Link Light Rail， 就时常会出现一些这个列车故障或者是一些这个运营出问题的这么一些情况哈。那如果是刚好是你是上班或者赶飞机乘坐这个轻轨，因为大家普遍都认为哈轻轨是这个最准点的，比起开车或者是坐公交会遇到这个堵车等等不确定性啊，轻轨相对来说是比较准点的。但是呢Sound Transit 这个轻轨的系统呢是最近也是时不时的会出一点问题，让人这个迟到啊，甚至是乘机的飞机被延误等等的问题哈。那交通的专家就指出哈，随着线路扩展和设备老化呢，轻轨的这种可靠性正在面临挑战。那这个故事呢是一位在Rainier Beach 车站附近上班的通勤者呢就向市议员写信抱怨，他在过去一个月因为轻轨延误连续四次错过了这个公司的晨会，然后甚至因为这个原因呢在绩效评估中被标注为不可靠。那他就写到，请帮帮我们的轻轨系统恢复乘客的信任。那类似的投诉呢并非个案，自2024年春季以来，轻轨系统因为电力机械或转轨装置的问题引发的这种中断呢是屡见不鲜的。虽然大多数日子运行正常，但一旦发生故障呢，旅客往往没有替代方案，只能在隧道中等待，或者去临时的去转公交，然后耽误了时间。那Sound Transit 这个数据显示，目前轻轨系统每天运送近13万人。十月以来呢，仅仅在 Linwood 到SeaTac 的这个一号线上就发生了6起意外停驶或延误事件，包括大学区Rainier Valley 的路段的这种短暂停运。统计显示呢，七月和八月的列车准点率仅为 82%， 低于目标的 90%， 而按计划完成的列车比例只有 92%， 远低于 98.5% 的标准。那面对质疑呢， Sound Transit 这个执行长也同时呢他也是金线的行政长官Don Constantine 表示，虽然确实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延误，但总体而言轻轨仍然是最可靠的通勤方式之一。他建议乘客在出行前查看一下官网的这个实时通行通告，并表示呢发生这种长期停运时呢系统会立即调派这个接驳的巴士。康斯坦丁强调呢，我母亲总提醒我要早点出门以防意外，如果在不同交通方式间进行选择，轻轨仍然是最能准点到达的这个选项。那 Sound Transit 董事会的主席 Snohomish 郡的行政长官 Dave 萨莫斯也呼吁乘客多留一点时间并保持耐心。他说，即使在最顺的日子，乘客也可能恰好错过一班车而多等10分钟。我们理解可靠性的重要，那团队呢也正在努力的改善。根据Sound Transit 公布的数据哈，2024年平均每月轻轨系统累计中断达26小时，达36小时，每个月累计的这种中断时间哈可以到36个小时，而2025年呢已经降到了15个小时。公司的目标呢是明年将中断时间控制在10个小时以内。此外呢，机构在2026年的预算中安排了1600万美元用于更换老旧的电缆、变电站、调度设备，总投资呢计划约是8000万美元。另外呢，新任的这个运营主管 Ed Corbin 已经启动了夜间维修计划，每周多次提前结束部分路段运营以便进行维护。康斯坦丁就表示，通过定期的停运维护呢，我们希望减少突发中断的一个发生。那对比其他的城市哈，其实西雅图并非唯一面临这个轻轨运营的一些问题的挑战的城市。旧金山的这个湾区捷运就是 BART 在十月初也因为设备故障造成20分钟的延误，而波特兰的 MAX 轻轨系统呢九月准点率仅为 81%。而北边的温哥华的情况就更好一些，它的这个 SkyTrain 的自动化系统的准点率能高达 94%。不过西雅图的官员认为呢，关键也并不是跟别人去比较，而是让本地乘客呢有更好的体验。Tacoma 的市议员克里斯蒂沃克就表示，我们要专注于自己的系统。 比较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要让乘客能准时安全的到达目的地。那Sun Transit 呢计划在明年开通这个跨这个 I90 的，就是跨华盛顿湖的这个新的二号线，届时呢列车将可以从 Bellevue 横穿华盛顿湖呢到达西雅图市中心，然后在北上到华大和林伍的，这将大大增强系统的灵活性，即便部分路段出现停运，二号线也能维持北段的这个通行。此外呢，在康斯坦丁也指出，几年前故障频发的市中心电扶梯，如今在大规模投资以后，正常运行率已经到了 97%。 他认为这显示机构是有能力在面对问题时迅速响应，集中资源进行改进的。所以呢就是目前这个西雅图的轻轨啊，时不时的出现一些停运和延误的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是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官员也表示呢，一方面是确实也在做这个更多的一些设备的更换维修和提升，来提升未来的这个准点率。同时呢，也希望这个乘客在乘坐的时候呢，多留出这个时间来提前看一看这个运营的情况，避免突如其来的这个问题哈。那实际上这个轻轨的停运呢，我也遇到过一次，就是应该是今年一月份吧，有一次我去赶飞机，也是从华大那边要去机场，本来我就是计划坐轻轨的，结果早上起来，因为是比较早的一个航班哈，早上起来拿 Google 地图一查，发现就是它其中的一段是停运的，好像就是从华大体育场那一段，然后到南边的，就是过了西雅图 downtown 的一段，就是这个区间它是停运的。然后呢它是北边可以走，然后过了停运那一段到机场又可以走，但是中间这一段就是停运的。所以那一次也是让我第一次感受到啊，突然发现就是我自己原来计划这个时间是按这个全程坐轻轨去机场嘛，结果突然它中间有一段就是停运的，所以我又只能临时的去赶公交，然后最后跟公交到站以后呢，再去转那个轻轨，然后再到这个车站。所以呢，就是说，当然那一次呢，还好我起得比较早，预留的时间也多一些，没有造成这个延误。如果是自己没有更多的这种预留的时间，然后又没有提前看这个轻轨的一些运营状况和运营实况的话呢，确实是很有可能造成一些飞机啊什么这一类的交通的一些延误的。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哈，这个西雅图这个轻轨确实是有些时候它会有一些区间的一些暂停运营啊，或者是故障的这种问题，那么就可能有一点像我们的这个 ferry， 就是这个轮渡的这个系统，也其实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是在出行前多预留一些时间，然后在出行前呢更多的去查一些这个它的比如说有的一些它是计划内的一些维修的安排，比如说你明天早上要出门，那你睡觉前先看一看，哎，它有没有一些相应的这些安排和信息，来确保自己留有足够的这个提前量，来不至于具体的耽误后面的一些行程。所以我们一方面也给这个运营部门一些时间，一方面也给自己多留出一些这个提前量，来避免出现这种误了飞机的一些情况。
好，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报道。那我之前也和陈涛遇到过一样的情况，但可能和陈涛不同的是，我就是一个喜欢赶飞机卡点的人啊。那上次也是遇到了这个轻轨停摆的这个，突然我就已经到了轻轨站，然后突然发现，哎，今天没有轻轨。那当时也是，我记得距离登机好像也是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从我住的地方到这个特库马机场也要将近说半个小时的路程，当时就非常慌，说啊我怎么办，快赶不上飞机了。那还好遇到了旁边的两个也是要去机场的小姐姐，然后我们就一起拼车去了这个机场。那我觉得就像刚才陈涛提醒大家的一样，就是我们在这个需要坐轻轨的时候，可以提前在这个 Google Maps 或者是 Apple Maps 上查看一下，说有没有这种轻轨停运的情况，然后大家可以提前为自己这个出行做好规划。 好，那我们现在再来为你带来今天的第四则新闻。那今天第四则新闻题目呢是这个华州工人的这个工时被削减，食物价格呢也或将上涨。那SNAP 福利呢也即将结束。那随着这个 SNAP 福利将在本周五结束，那这个 SNAP 计划呢就是这个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啊。那华盛顿州的家庭呢正面临艰难的这个现实。那专家警告说呢这一暂停不仅会伤害依赖这些食物权的人群，还可能在整个这个经济中引发一些连锁反应。那时间正在流逝，对于这种依靠食品援助的家庭来说呢这个 SNAP 计划是尤为重要的。那根据这个联邦数据呢显示，截至九月，华盛顿州有93万人参加了该计划。那由于这个政府的停摆和美国农业部这个资金的削减，那食品银行表示呢，他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这个援助需求援助需求浪潮做准备。那这个食品援助组织Food Lifeline 的它这个倡导与公共政策主管亚伦说呢，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艰难的局面中我不想粉饰太平。那这个 Food Lifeline 呢，它与华盛顿州西部的300多个机构进行合作，那去年呢为240万人提供了服务。那位于 Tequila 的这个Riverton Park 的联合工卫工会的这个教堂牧师伯勒杰克正在为一些受影响的家庭提供一个可以随时领取食物的这个食品储藏站。那他表示呢他已经看到了这个压力正在加剧。那伯勒杰克说呢，一年前我们可能会给每个家庭50磅的食物他们每周呢可以来这个食品储藏站2到3次。那现在呢每个家庭每周只能来1次，而且每次呢只能拿到这个15磅的食物。在一次讨论这个 HR1 也就是这个大美丽法案的会议上呢简说呢，他看到了一个他看到一个这个发给家庭的食品袋。那这个食品袋里面呢只装有这个罐装的辣椒酱、一个洋葱和咖啡奶精。那他也说呢，你指望我领到食物的这些人用这些食物能做出什么饭呢那这影响呢已经显而易见了。那一位这个社区成员呢，他也在这个 Nextdoor 上写到说我害怕愧疚绝望，因为政府停摆，而我的这个SNAP 被冻结了，而食品银行的这个配给是越来越少，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那即使是不领取福利的人呢，也有可能会受到这项这个计划停摆的影响。那根据这个食品研究与行政中心的数据称呢每花费$1的这个 SNAP 资金就能为经济带来$1.5到$1.8的这个拉动效应。那美国农业部的数据表示呢SNAP 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购买食物，还在这个2016年支持了13500个工作岗位。那从地方视角来看呢，那代表超过100万名这个杂货和肉类加工以及这个食品生产的工人这个代表了这个100万名这些工人的这个农业部长布鲁克·罗林斯呢他就对此进行了致信，那督促提供这个紧急资金以维持这个 SNAP 福利。那UFCW 的这个国际主席米尔顿·琼斯呢，他也说到，任何 SNAP 基金的中断都将对项目受益人造成这个毁灭性的影响，并且导致全国各州和国会选区的食品工人减少工时和工资。那社交媒体上呢也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视频。那一位这个 TikTok 用户呢，他就在视频中说，也许你没有领取这个 SNAP 福利，也不在超市工作也不开卡车，也不在乎这些，但是当这一切发生时，唯一的应对方法就是大幅度的提高这个食品的价格。那专家呢也告诉这个 Fox 13说呢，这就是现实，如果没有 SNAP 福利呢，那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经济的稳定那齐德夫斯基呢，他也表示说这非常的令人沮丧，因为政府呢在这种情况下的反应总是太慢。那不同的是呢，我们没有这个联邦政府来帮忙国会共和党人和这个特朗普政府通过了这个 HR1 法案呢，这导致了对这个 SNAP 的削减。那关键是呢，联邦政府不但没有来帮忙，反而撤走了数十亿甚至上万亿美元的这个社会安全网资金。那目前的状况呢，就是食品银行正在呼吁公众捐款或者志愿服务，称这会这个 对啊，帮助这些面临这个饥饿的家庭，那尤其是在十一月到来之际，那这个齐泽夫斯基呢，他也说，我认为这现在已经是我们需要面临的一种紧急状态了。啊，那以上这是今天的新闻的内容。那下面可以先为大家来科普一下什么是这个 SNAP 福利啊。那个 SNAP 福利呢，它的全称是这个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 那中文呢就译作是这个补充营养援助计划。那它是这个美国联邦政府为这个低收入家庭和个人提供这个食品补助的一个核心项目。那它的前身呢就是这个食品券计划。那它是由这个美国农业部 USDA 啊管理的。那他们呢是想要确保每个家庭都能获得足够啊并且安全有营养的食物。那这个SNAP 的主要形式呢就是这个电子福利转账卡，也就是这个 EPT 卡。那受益人呢可以用它在这个超市、杂货店、农货市场购买食物，那包括比如像水果、蔬菜、肉类、乳制品啊、主食等等。那现金类的商品呢和这个餐饮即食食品，还有酒精饮料和这个非食用食品，那比如说这个清洁用品啊、宠物用品呢，则不在这个购买的范围之内。好，我们现在先为您进一则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大统华超市Linwood店终于来了，11月13日星期四早上9点于Linwood Crossroads Shopping Center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3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刀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即日起至11月12日，大统华美国会员透过 APP 参加抽奖，即有机会赢得中华航空双人亚洲来回机票。详情请见大统华美国官网。大统华超市拎物的店，11月13日早上9点，我们不见不散。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Adeline。 那我们继续就刚才的新闻进行一下探讨啊。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SNAP 福利，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美国的全国范围内呢， SNAP 仍然是美国最广泛的一个这个反贫困计划之一。那根据这个美国农业部的统计呢，全美约有4000万人是依赖该项目的，那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儿童、老人和残障人士。那以华盛顿州为例呢，约有93万人正在领取这个 SNAP 福利，那相当于这个全州人口的近12%。那我们可以看到 SNAP 它不仅是一项社会救助计划，它更是维系地方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那根据这个食品研究与行动中心的数据呢，每发放1美元的这个 SNAP 资金就能带动1.5到1.8美元的这个经济活动。那当这个受益人使用这个福利卡购物的时候，那零售商、运输公司食品加工企业乃至比如说农场主都会从中受益。那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也显示呢，仅在2016年，SNAP 就间接支持了超过13000个工作岗位。那在这个经济衰退政府停摆或者是这个通货膨胀的这个时期呢，SNAP 常常成为这个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后防线。那它不仅是帮助贫困家庭渡过难关它也能够刺激消费，避免经济呢陷入这个更深层次的萧条。那然而呢，SNAP 也频繁成为这个政治博弈的焦点。那当国会陷入这种预算争执或者是部分政策转向这个削减社会支出的时候，那 SNAP 呢往往就是首当其冲，那就意味着呢成千上万的依赖这个食品援助的家庭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失去最基本的保障。那因此呢 SNAP 它不仅是一项 这个福利政策更是一面反映这个美国社会公平、政府责任与经济健康的一面镜子。那现在呢，随着这个SNAP 计划的这个暂停生效，那有可能华州就会超过900,000名依靠这个食品补助的居民，他们正在陷入这种前所未有的困难。那我觉得这场危机呢，可能就揭露了一个很更深层次的现实，就是说在美国啊，在世界上这个最富有的国家之一，那基本的一些食品保障呢仍然脆弱啊。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给这个最底层的依靠这个 SNAP 计划的一些居民提供一些帮助，那希望他们可以就是尽量的在这种经济糟糕的情况下不受到太多的影响。
那感谢 Adeline 带来的这个跟 SNAP 有关的报道哈。那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呢，就是有一位这个联邦的法官就是裁定特朗普政府需要动用一些紧急资金维持这个 SNAP 的这个发放，但是究竟这个农业部是否会如期的发放，让这个领取食品券的用参与 SNAP 计划的人明天依然能用这个他们的这个卡来购买食品呢，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楚，因为在这样的政治的混乱和博弈当中呢，其实最底层的最需要帮助的人却承受了最大的这种压力。我们也是希望两党能尽快结束现在的这种僵持的局面，让这样的一些社会兜底的这些项目能够正常的运营。好，那下一则新闻呢，是跟这个体育，但是也和 AI 有关的一条新闻哈，就是近期呢，本周这个西雅图的这个女子足球队，就是 Seattle Reign， 这个足球队在全美的女子足球联赛上呢，就是今天爆出一个新闻哈，就是他的教练呢是用 ChatGPT 协助制定这个球队的战术，然后成绩还不错。那目前西雅图的这个女足队呢，在这个全美的女子足球联赛上呢排名第四，比去年13名的成绩呢是有所提升。那教练呢最近在一次采访里面就透露哈，这个他的秘密武器就是 ChatGPT。那教练呢就是透露他在一次偶然的尝试里面就使用了这个 ChatGPT 寻求一些战术建议，结果出乎意料的有效。那他在一档播客中呢就说哈，当时他就是想GPT 能不能提供一些关于足球的有用的信息呢，所以在休赛期的一天呢，他就在这个 GPT 里输入说，如果要击败其他的这个联赛中的球队应该使用什么阵型。然后呢GPT 很快就列出了这个联盟里面的所有的球队，并针对每个球队的这个他的这个人员结构和这个战术打法给出了最佳的一些应对的阵型。其中呢有两支队伍他就是针对另外两支队伍呢，这个 GPT 就建议这个西雅图队的这个教练呢使用五个后卫的这样的一个阵型。那教练因为这个教练呢此前是很少使用这样的一个阵型的一个教练，相当于这个阵型呢并不在他的这个战术本里面。结果GPT 提示他说这个可能效果会不错。然后呢西雅图这个女足队的这个教练呢就和他的整个的团队成员进行了一些研究和讨论，决定做一些尝试。然后没想到呢这个比赛他还都取得了这个胜利哈。所以这个本赛季呢这个这支球队就是西雅图的这个君主队 Range, 多次就使用了这个五后卫的战术，效果还不错，然后对整个球队的战绩也有了提升。那这样呢也这样新的这个战术的加入呢也让他的球队呢目前变成这个联赛中更难以预测更具威胁的一支球队了。所以就在10月17号的这个比赛呢西雅图队再次摆出了这个五个后卫的这个阵型，然后并以2-1取胜。所以这个教练也就表示哈，现在我们在比赛中呢会更灵活的这个切换阵型。然后有其他的教练就跟他说呢，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会怎么踢，他们是最难去准备应对的一个球队了。那这正是西雅图想要的这个效果。那 本赛季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女足联赛呢，将于11月7号，也就是下周开始正式的它的这个季后赛。那西雅图的这支球队呢，现在排在前列，也将参加季后赛。那我们不知道，它在季后赛能不能凭借这个 ChatGPT 的一些协助呢，一路的走到最后。实际上，这个刚才。Adeline 在亚马逊那条新闻上也说哈，现在AI 的一些工具已经在方方面面的都在影响人们的工作。那我们也说在像这个呢是比较新奇的一个应用哈，在这个职业体育的领域，GPT 也能成为一个教练的助手了。那其实在这个整个的职业体育领域呢，使用 AI 的一些工具来做协助的不只是西雅图的这一支球队，那还有一些包括一些欧洲的一些球队，或者是一些其他领域的这些球队呢，也在尝试着使用这样的一些大模型的工具，来给这个教练提供更多的一些决策。那主要是包括比如说提供一些头脑风暴的一些工具啊，提供一些就是对对方的这个对手的一些这个阵容的一些监测呀，伤病情况的报告啊，还有他们的一些数据统计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方面的一些信息的支撑，所以说它可以成为这个教练在做决策、做战术的时候的一些头脑风暴的一个工具。此外呢，还有一些报道就提到哈，在2025年呢，AI 工具也被运用在像运动员的一些体能恢复、训练负荷监控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利用这个传感器定位和 AI 的模型呢，预测这个运动员的一些疲劳和伤病风险。同时呢，这个像 AI 的一些算法呢，还可以辅助一些这个穿戴式的一些传感器呢，也可以分析运动员的一些，比如说跑动量、心率，然后这个爆发力、加速度等等的，就是在一些伤病出现前呢，提前的进行一个预警和对这个运动员的体能进行一个管理。此外呢，AI 工具呢也在参与，就是很多的体育队伍的，比如说这种人才的选拔、人才侦查和对手的数据挖掘等等的一些场景下，像在大学里呢，AI 就被用来帮忙做一些这种海报的设计啊，还有这个活动的这些策划呀等等。另外呢，还有在一些赛场外，比如说媒体做这个相关的体育新闻报道的时候呢，也会经常的采用这种 AI 的一些工具来做一些比赛的一些分析啊、数据统计啊，或者是一些数据可视化的这些工作。所以就是说，这个整个 AI 工具的发展呢，也将必将在未来哈，对这个很多的像职业体育这样的一个现在是也是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数据化的这个领域呢，造成非常大的一些影响。
好，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报道。那我就像我们刚才在之前新闻中讨论说的，就是说现在 AI 它就是一个潮流啊，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像逆着这个潮流走啊，所以我们能做的可能就是顺应这个潮流。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像刚才陈涛提到的，就是说 AI 在这个体育中会被进行运用。那我觉得不仅在体育中，那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了一个新闻，就说这个这个 AI 也被运用到这个炒股当中。那当时呢，就有一个人是为了测试这几个大语言模型，那比如像 Claude 呀，然后还有Gemini 呀，然后还有这个 GPT 呀，他们哪一个就是说哪一个模型的这个测算能力更强，那他就分别给这个几个大语言模型，比如说我记得好像是1万美金的这个启动资金，然后让这个 AI 帮助他们就是进行测算，说我今天要投哪一只股，然后我投多长时间。时间，然后最后呢，发现这个通过 AI 进行的这些测算都是有营收的。那具体的这个排名我忘记了啊，但我记得好像最好的是这个 Cloud，但是 GPT 呢就在这个排名中并不是那么靠前。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 AI 就是不仅被应用到这个体育方面，那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那都会运用到这个 AI。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更好的利用 AI，然后让 AI 不仅为我们的生活或者工作都为我们这个带来一些帮助。 那我们接下来看，现在来看这个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最后一则新闻呢，就是我们华州之光啊，微软登顶了这个啊福布斯的这个啊全球最佳雇主的这个排行榜。那福布斯呢，本月公布了这个最新榜单，那微软呢是位列第一名。那据媒体报道说呢，啊微软在这个员工关怀方面独树一帜，那致力于营造这种积极的工作与这个啊生活文化平衡。那今年的早些时候呢，福布斯还将微软评为全球最适合女性工作的公司。那此次榜单呢，共评选出了900家公司，那入选的企业呢必须拥有超过啊1000名员工，并在这个全球范围内呢开展业务。那总部位于 Redmond 的微软呢，目前就在这个全球雇佣有22.8万名的员工。那进入前10名的公司呢，依次是啊 Delta 美国的这个达美航空，然后还有 Alphabet 啊 Adobe， 然后以及宝马啊，英伟达、索尼啊、IBM、苹果以及这个啊乐高集团。那福布斯呢，对于来自50多个国家的30多万人呢进行了调查。那问题呢，就包括比如说他们是否愿意向这个亲友推荐自己的雇主，以及他们的薪资竞争力如何啊？那这个晋升职业晋升的机会是否充足，以及企业在这个工作与生活平衡中的一些努力程度等等。那不仅是微软呢，华州还有很多家公司啊都上榜了。那总部位于这个伊萨卡的 Costco 呢，也在这个榜单中名列第12位。那总部位于西雅图的 Amazon 呢，也是排名来到了第59位。那恰好错过了前50啊。而同样位于西雅图的这个 Expedia 呢，它就排在了这个92位。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确实微软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的这个 dream company， 那同时也是我的这个 dream company 啊。那我觉得可能在相比于其他的一些tech公司，那微软它就是更多的进行这种人为关怀，然后我们就是通过周围的朋友的工作也可以看出来，就比如说像我就不是说绝对啊，但是大部分比如说像在 Amazon 啊或者是 Adobe 工作的人呢会相对繁忙一些，但在这个Microsoft 工作的人呢可能就会稍微的清闲一些，他们这个 work life balance 也会相对好一些。那下面可以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微软的这个企业文化与这个员工的关怀理念啊。那微软呢，这家位于总部位于这个华盛顿州 Redmond 的科技巨头呢，它自1975年成立以来呢，始终在这个全球科技产业中扮演的一些引领者的角色，从个人电脑的普及到云计算啊、人工智能，再到现在这个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那微软的名字呢几乎与这个现代科技的演绎呢同步进行。那然而呢，在这个高速创新的背后啊，微软呢更以这个独特的企业文化与这个人文管理理念而闻名。那微软的这个企业文化呢，是以这个成长型思维为核心。那这一理念呢，是由他们的CEO 提出的。那他在上任后呢，就大力倡导这个成长型思维。那这个微软的当时的 CEO 呢，纳德拉呢，他就强调，从这个高管到基层员工都应该保持这个开放的学习态度鼓励尝试，包容失败持续改进。那微软内部呢，不再追求这种完美无误的制度文化，而是希望每位员工都能在不断的探索种学习。那这种文化的转变呢，也让微软从一家传统的这个软件公司成功转型为以这个云端和 AI 为驱动力的一个创新企业。那在员工的福利方面呢，微软一直是位列全球的最佳雇主之列啊。那公司为员工提供这个全面的健康与保险计划，包括这个医疗牙科、心理健康支持以及家庭护理假期等等等。那员工呢，不仅享受慷慨的这个带薪休假制度，还可以在这个灵活工作的安排下，实现真正的这个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那公司倡导呢，远程与混合办公模式强调这个信任与自我管理，而非这个僵化的打卡文化。那我们可以现在看到从去年开始，这个 Amazon 就实现了这个，就是开始实行这个 RTO 每周5天的这个必须回办公室打卡的计划。但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微软可能还是大部分是有很多这种 full remote job， 很多这种 full remote 工作。然后呢，如果是一些必须要去 office 的这些工作岗位呢，可能相对于其他的科技巨头来说它的这个 onsite 的工作时间也是显著减少，也是比其他的这些科技大厂要少很多的。 那微软呢，它同样关注这个家庭啊与多样性。它微软强调的，无论是这个新手父母的育儿假啊，女性领导力的培训，还是这个多元包容项目，那公司呢都将尊重每都以。都将这个以尊重每一个人作为这个核心价值观。那微软呢，在这个全球范围内呢，也设有这个员工资源小组，为不同背景、文化、性别与身份的员工呢，提供这个交流与支持的平台。那在学习成长上呢，微软就为员工提供了这个广泛的职业培训与职业发展资源。那微软内部的这个 Microsoft Learn 这个平台上面也提供上千门的这个技术与课程管理，让每位员工呢都能根据自身的这个兴趣规划这个职业路径。那我觉得，如果一家公司你真正的关怀你的员工的话，那这个员工可能就会反馈给这个公司更多的员工可能就工作的更带劲，那可能就会反馈给公司更多。我觉得像公司和员工都是一个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过程。那也希望我们西雅图未来会有更多更多的公司能排上能够这个上榜啊，就是说能为这个员工带来更多的关怀。好，那以上呢就是以上的新闻内容呢是由陈涛 Adeline 为您播报的。那如果您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acebook 电台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呢下载我们的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新闻热点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那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万圣节夜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